在地上用卫生纸一个一个去黏它。有些人就想要折磨服务业啊。
我是新来的，
我是雨恒，
我是老天。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的打工回忆录。
耶、yeah! ！
因为我们以前呢，我记得收听率最好的那一集是《星巴克怪谈》，
对，大家很喜欢听哎、欸，
那集真的很瞎哎、欸，
大家很喜欢听打工的好笑故事，
是因为你的客人特别奇怪？
没有，是因为打工客人都是那么奇怪，
真的吗？
真的、啊。
那我就想说，因为大家就是为人熟知的都是星巴克一些怪客人，我想说，那我也来贡献一下我的打工经历。
对，
好像以前比较少琢磨。
对 对, 對，
因为我没有那么资深的待在某一个地方那么久，那星巴克几年？四五年？
嗯，快五年。
我就大概是我比较游击式啦，我在比较多不同的地方。
你算游牧民族，
对，
比较逐水草而
居。蒙古包，
对对对对对。
所以有一些比较不同的经验，想说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那在开始进入正题之前呢，要来进入我们的
每周好物推荐。噔噔噔噔噔，一记棒棒一记棒。
这个礼拜要推荐的呢，刚好是我手上接到的一个业配。
什么？
但是这个是真的，我自己爱用非常多年，
然后刚好他们看到你了，
他来找我真的好开心，我觉得我比品牌还开心
哦，真的吗？
是兰蔻小黑瓶
啊，你不是之前就合作过了吗？
对啊，我之前合作过的是 YouTube，
对啊，
然后最近是要合作 IG
啊，小黑瓶我也用过啦，
而且这次我们合作的切角非常的可爱，因为他是说，因为我之前跟他合作过嘛，然后再加上小黑瓶算是一个长红的一个保养品，
是，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 KOL 绝对都用过，嗯，所以他们这次再请 KOL要来见证它很好用的话，他觉得已经老招了，
是。
所以这次的企划呢，是我要拉一个身边的人、嗯、没有在保养的人来做七天的实测
啊。所以你找赵伟吗？
对，我找赵伟、嗯。我跟你说，用在大直男的脸上效果之明显。
我跟你讲，因为那个时候我买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过说，这种高级的保养品啊，就是如果你完全没用过，嗯、然后到你突然用的时候 ，Oh my god， 那个效果是，
对，你会感觉像另外一个宇宙来的。
对对对，
你之前擦过对不对？
我之前擦过啊。
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跟你讲，真的
很神欸，
我觉得其实好像是从零到五十，就前面会很有感。
对，
你会觉得哇，你皮肤被抛光了。
对，
我哇塞，突然变大理石。
因为你有在保养的皮肤跟没在保养的皮肤，它的本质上是长得不太一样的。
是，
所以你会马上升华到变成有在保养的皮肤。
对，
但是有在保养的皮肤跟保养的好的皮肤，这就是一段很长路要走。
没错。
对，但是你光是要达到说，就是你一个没有在保养的人，你光是要达到说有在保养的皮肤，其实就是要选对商品。
就跟你打怪练等一样，你从零到三十等很容易啊，三十等之后就很难了。
对对对对。
對啊、
但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你只要选对好的产品的话，其实要突破很容易。
对，
像赵伟就是，我就带他实测七天，然后那个效果我们都吓到。
怎么说？
我到时候发 IG， 因为我拍那个对比图。嗯，就因为赵伟
这支上的时候，你那个应该
上了，好像上了、欸，下礼拜。
这个是下礼拜，
我是28号。
哦，那这礼拜就有了。
应该上，那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对比图。嗯，因为赵伟他其实我们一开始接这个合作有点担心，因为赵伟他是妈生好皮。
哎、欸，赵伟皮肤已经很好了耶，
他皮肤很好。我想说，
啊、很烦呐、啊。嗯，我跟你讲，这样会不会有差别？直男的皮肤都很好。
哎、欸，大直男皮肤都很好，这是荷尔蒙的问题。
他们都没在保养，然后每次那边这么洗脏水什么什么的，
前面我们都不见得用。
对，然后皮肤每个都倍儿好的，
是用三合一在洗脸。
对，
三合一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三合一也很好吧。
反正你
说，我很怕你因为要称赞兰蔻得罪到别的厂商。
你要跟洗面乳来比，三合一就是一个没有在照顾皮肤的东西，它是可能清洁力好。我们不讨论这个。
对对对，
就是赵伟是妈生好皮，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还在担心说会不会在他脸上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嗯，结果发现是他的效果明显在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比如说他虽然皮肤看起来没有问题，可是就是会看起来有那个自然的毛孔颗粒感、嗯，你就会觉得那就是。人类会有的东西，
对，
可你擦了七天之后，那颗粒感竟然会消失、欸，哎、啊，就你原本没有发现那个颗粒，是它消失了之后，你才发现那个颗粒的存在。
就你看了七天前的照片，
对，
发现说，哎、欸，这地方好多颗粒，现在没了。
对，就是应该说，你原本看赵伟照片就会觉得说他皮肤很好很好，但是七天后你才发现，哎、欸，原来他原本有颗粒啊，别人才知道。
好可怕哦！
就因为原本那些颗粒是没有存在感的，但是直到你变成就是少女的细嫩皮肤之后，就会发现这个落差很大
哈，
很棒很棒。
那些颗粒都是巧巧突然出现的，巧
克力。那回到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我大学打 工的时候，我人生呢做的第一份工作非常的精彩，是在我大学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面店。但是因为我们大学附近有一家名店，我不敢得罪他，我要跟大家打预防针，不是那间最有名的店。
对，那一家我们都很爱吃。
不是那间店，不是那间店。
对，那间很好吃。
对，
只是涨价了。
是比较对啦，涨价
好贵，
比较不知名的啦。嗯、但是周边有很多意大利面店，大家不要任意的揣测。
比较远呐、啊，比较远呐、啊，很远很远。
反正我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在那个意大利面店端盘子。然后那时候要打工呢，其实我一点都不想打工，我是单纯缺钱。嗯，因为那时候流行买相机。
对，
而且大家都要那个。
我跟你讲，不是流行，甚至被老师逼的。
对，那老师就很恐吓式的教学。
单音摄影课老师就硬要说什么，每个人都要去买一台那个80D。
那他说你没有买也没关系啊，但你没有相机要怎么上课啊？
你没有买没关系啊，但你的作业拍得出来吗？
对啊，
老师会用语带威胁。
他自己有出书，他自己有出书，他说这个书你没买也没关系啊，但是我不知道我考题会从里面出啊，
对对对对，
什么东西啊？然后老师就是用这种语带威胁的方式，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被他 PUA， 所以大家就很紧张，就是想要去找那个相机来买这样，而且大家。就是初出茅庐的时候的军备竞赛的心态，
对，
所以大家就会买一些贵的相机。我那时候就想要买一台40000块的，
对，
所以我就先跟我爸借钱，然后就跟他说我慢慢打工还你。嗯，所以我就是打工就是为了要还这笔相机的钱。嗯，然后呢，其实薪水也不多，就那时候好像140吧，
140、150，
反正我就是存到那笔钱之后就马上把工作辞了、嗯，因为我真的不太喜欢、嗯。为什么不喜欢呢？非常多的原因，非常多的面向可以讲。首先，那个经营者是一对夫妻，嗯，然后他就是先生是读餐饮科的吧，反正现在就是主厨。然后太太是她有点像在做吧台，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什么咖啡饮料，然后跟收银，她可能还要管账，然后负责管理工读生什么什么的。然后因为我们是半开放式的空间，
你不要越讲越明显好不好？
反正就是我们那个厨房呢，它是看得到外面的，它是看得到整个餐厅的全貌。
有了很每家餐厅都这样子啦。
尤其是那种意大利面餐厅，最喜欢做
这
种半开放式的厨房、嗯
對。
对，但是那个厨师，我觉得令人不解的是，他很常暴怒、欸。哎，我觉得他有暴怒症，是那种火星天蝎、
哦，火星落在天蝎的，
就是他会那种脾气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他会突然暴怒，然后吼你两句、嗯，但隔一下他会没事。
吼你吗？
他不会吼我、嗯。我发现他们个人的那个偏见啦、啊，就我觉得他们有点父权主义，所以他们对男生的工读生超凶、嗯，可对女生好像不太那么凶，就只有女生会凶女生，男生就会凶男生。
我跟你讲，这世界就是这样子。
对啊，好像都是这样子哈，尤其是服务业，服务业特别会这样。反正那个男生的主厨他是不会凶我的，可他就在大家面前狂暴骂一个男的。嗯。
你是白痴吗？
做这个都不会，对我们都是工读生，嗯、然后他是做内场或是做外场的嘛。嗯，外场就是端盘子，然后内场就是你可能帮忙抓料干嘛的，他就把那个内场噼里啪啦骂一顿，你是白痴吗？而且我们是半开放式的厨房，所以整间餐厅都听得到，我觉得好
尴尬、欸。
然后那个工读生就被啪出去，他就被赶出去、嗯，然后就把我教练说你进来帮忙，我吓得要死，前一个才刚被赶出去，嗯、我就像被叫去帮忙，但是我抓错料还是什么，他都没有骂我。
哦，他觉得你漂亮女生啊，
我那时候也不漂亮、啊，
就是小女孩啦。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吼人，很可怕。嗯嗯、然后这个是老板。一直让我觉得心里毛毛的地方，就有他凶凶的、嗯。然后老板娘也有一个让我心里毛毛的地方。老板娘有点像，就她也是那种会突然翻脸不认人的人。而且那时候我跟我当时的室友一起打工，
嗯，对，我记得，
我叫他小鱼好了。就是我当时大一大二的室友，
大
一下有一个合租的室友叫小鱼。然后我们就是我先去那间餐厅打工了之后，他们觉得我那个排班还蛮稳定的，还不错、嗯。然后他也想要找地方打工，我想说有认识的人互相照应什么的。还不错，所以小鱼也去我那个地方应征，就是他也在那边打工。而且我觉得小鱼是一个比我还会交朋友的人，
对，
就他比较开朗，比较乐天，他就会跟人家交好这样。然后我们那个经营者啊，就那对夫妻，他们虽然会暴怒，可他们平常很好客，嗯、就他们很喜欢办一些员工聚餐，然后员工聚餐就会玩一些活动，然后什么圣诞节聚餐还是干嘛，就是请员工吃饭。
我很记得
可能去什么旁边他们朋友开的热炒店，
对对 对, 對，
就是下班之后大家去热炒店吃饭、就气氛都还不错。可是我是属于那种公私分。所以我可能吃完饭我就走了，
你都不会去，
我会去啦，就我可能去吃免钱的，嗯，啊，吃完饭我就走了，他们可能会约刷拖啊，或者说在那边聊天干嘛的，我就不太会跟他们有太额外的交集。但是小鱼他是一个很会交朋友的人，
是，
他就觉得哎、欸，老板跟老板娘这样子气氛很好，他很融入在这个氛围里面，所以他很用心哦，他圣诞节帮所有人都买了礼物
啊。我不知道这件事哎、欸，
他帮所有人买了礼物，而且他准备的礼物还挺周到，就不是那种垃圾小费礼物，是他很认真的去观察老板娘跟老板喜欢什么，送他们礼物什么的。嗯、然后我就觉得他很贴心，
很用心。
然后想说，哦，那他应该跟他们的感情都蛮好的。就后来没隔多久，他们就翻脸了。
哈？
好像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在宿营还是什么的，然后我们排班都比较晚给。 然后我们可能连续，我们好像有先跟老板娘请假说，我们宿营可能办活动一两个月，我们的班会比较难排，因为我们要练活动干嘛干嘛的。
对。
然后老板娘都说 OK 哦，他就都说 OK OK。然后之后我们两个月之后我们要回去打工了，他不给我们排班。
我好像记得这件事情。
而且是我们给了班之后，他都装死装没看到。然后他就把班排
都没有排你们，对不对？
对，然后他也没有特别讲说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他也没有要解释这个情况。我想说为什么我们给班，然后都没有班可以上。然后老板娘就很不爽，说啊，谁叫你们前两个月找不到人什么的。我想说啊，我们明明就
跟你讲过
啦，就有讲过。如果你不 OK， 你可以先讲，或者说你未来也没有打算给我们排班了，你至少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可以找别的工作
啊。对
啊，你干嘛把人家卡在那边？反正就老板娘脾气很怪，
因为他这样违反啦劳基法。因为劳基法有规定，
我们好像没有劳，
你们没有保劳健保，
我有点忘记了，那个是大一第一份工作。
那我们真的不能公开这个餐厅了，
我忘记了。反正小鱼很伤心，他觉得他跟老板娘那么好，老板娘为什么这样
对他？有点真心换绝情。
对啊，对啊，这是我们第一次感受到那个社会的险恶
啊！所以老板娘真的是双面人呢，
双面人啊！
他前脚跟你说 OK OK， 后脚就翻脸不认人。
对啊，对啊，你不觉得有点像
异曲同工之妙？对，我正想说，
就是那个有名的房东。
对，也是啦，有点这样状况。
我们多做评论。
对，
然后这是我第二个觉得想离职的
点。
第三个点呢，是因为刺青在那考试院附近嘛，
对。
然后就文山区，它是一个很多公务人员的地方，
没错。
公务人员有多难伺候啊？我跟你说，公务人员真的很爱刁难服务业。
Yes，
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有，因为我那边也是在文山区啊。
我那边就很多什么老师，然后什么考试院的什么什么人，然后他们就会带家人来吃饭，然后什么的。我永远记得是有一个妈妈，她我忘了她是考试院的员工还是干嘛的，她在我们餐厅非常有名。嗯。因为那个人一进来，我那个主厨跟我说：“你完蛋了，你完蛋了。”我想说怎样？就是那个客人。他是知名的大魔王，就他都会自己背他的 baby 来，就他带着一个宝宝，那个宝宝就是大概刚会走路这样。然后我们的服务都很周到，就是只要看到宝宝来，我会帮他拿婴儿座椅，然后帮他拿婴儿餐具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说，哦，他们都会自己带食物剪刀，就他会只点一个面，他自己吃之外，他会帮忙剪成碎碎的，放在那个婴儿的那个碗里面，
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让他吃，然后他会挂一个那个围兜兜嘛，
兜兜，
因为小朋友让他自己练习拿汤匙，可他手可能不稳干嘛的，他就会撒。全身都是，但这还不打紧，就是反正再清就好了。他吃的整桌都是也没关系，再清就好了。他吃的整个旁边的地板都是也没关系，再清就好了。最可怕的是，他们吃完饭之后呢，那妈妈没有要离开，但我们没有那个时间限制，本来就不赶人的。妈妈就把他的小孩抱起来放到地上去跑。但是那个小孩全身都是剪碎的面条，他就在整间店里面跑，把面条抖的整间店都是
啊，大魔王！
而且你知道那个面条是湿的，沾酱，所以你用扫把扫不起来，
扫不起来，
你要跪在地上用卫生纸一个一个去碾它
啊。
然后那个妈妈看到我旁边剪，她眼睛也不眨一下。
他也不会去
他、
啊、
我觉得
不好意思，
我的感觉是，我不知道是我对人家有偏见，我的感觉是他就喜欢看这个画面。
你说他喜欢看你们服务他的感觉，
对对，你不觉得有些人的心态这样吗？
我懂欸，
有些人就想要折磨服务业啊。
那你不会直接跟他说，小姐不好意思，你请你管你的小孩。
我大一，而且我老板娘那么恐怖欸。
哎，这件事情老板娘也装没看到，是不是？
他们就会觉得那是我的事情啊。就我也感受得出来，他们是不可能保护员工的。我如果去跟客人吵架，他们会觉得是我问题。反正我就觉得那个整个生态很不健康，我觉得很不舒服。
嗯。我跟你讲，其实文山区啊，我们要攻击文山区，因为我也住文山区。
几率问题，几率问题。
文山区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很多公务员，然后跟很多很有钱的人。
对 对, 对对。
我觉得其实很多有钱人，你们不要觉得有个迷思，觉得好像做大安新一区，其实没有，文山区的有钱人比例很高。
富三代那种，富二代、富三、富四代。
我跟你讲。真的真的有钱，很多有钱真的对服务业态度会很糟。
对啊，
他们就觉得我们花姐是老大。
对、啊、
尤其是我在星巴克也是那种很多有钱那种妈妈，
对、啊、
然后带小孩的，然后你就觉得说啊，你一定要把他小孩照顾得无微不至，然后就要说啊好可爱好可爱，还要这样假装好可爱好可爱哦。其实你根本就
还需要这个服务啊，
因为你没有这样称赞他小孩，他会不开心。
真的假的？
真的，
你还看得出来他不开心哦？
他就会不爽啊。你知道我之前哦，因为我
不爽写在脸上。
我在星巴克打工嘛，然后也是有一个贵妇，然后会有一个小孩带推车，然后小孩呢就是很吵，每次来就会大哭大闹那种。
好烦哦！
那我们这一楼大闹天宫，大家都觉得哦小孩好吵。可是呢，我们怎样，我们也不能得罪他。我说好可爱，好可爱哦。
他会客诉你们是不是？
会，你知道
好烦哦。
我有个好朋友，就是也是我们同学嘛，他就在星巴克打工，然后那时候他就被他客诉。原因只是因为。他不帮他切那个可颂， 他卖可颂给他，他不帮他切，他其实不是不帮他切，而是说什么啊，那个可颂就是如果切的话会很容易碎开，那碎的话其实你就吃起来那口感没有那么好，嗯，就这样建议他，他就暴气这样子，这是我们家小孩要吃的，你不帮我们切，那你要他噎死吗？这样。
没有办法沟通、欸，
就暴气，
神经。
重点是我跟你讲，这种人也是很怪，就喜怒无常。在下次见面呢，他就直接说：“我不要再看到你了，请你离开。”所以呢，只要他一上班的时候，然后那个妈妈一进来，他就说：“请他进去。”然后就要请那个我那个朋友进去、欸，
一定要吗？
对，然后我就
因为有毛病啊，
我也想说好了，就大事化小，我说好，那先我来服务就好，因为妈妈很喜欢我嘛，因为很会做场面功夫。然后就讲完之后呢，后来有一天，然后我就跟那个妈妈说。妈妈，那个其实我们那个伙伴他人真的很好，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和解之后，然后还直接塞个100块小费给他，说对不起，我之前误会你了，什么什么那样子。
啊！
我跟你讲，真的，
他们是不是随时都觉得隐藏摄影机？
他们觉得
他们在拍韩剧，
露石进秀，金卡戴珊，他们都卡戴珊家族，对，
神经病，他们是戏精是不是？
我跟你讲，文山区真的就是很多这种，像你刚刚讲那种可能比较难搞的客人，
啊、
然后跟这种会有点视服务业为。仆人的那种感觉的，
对啊，神经病，
也是有那种很少数的人啦，对啊，是这种类型的，
好可怕、哦，
对啊，
这是我第一次打工的经验。
你第一次打工其实真的也是很多牛鬼蛇神啊，
但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从这个经验学习到旁观就好，嗯，就是小鱼的事情其实有让我吓到，嗯，因为我其实大一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人，我可能是想要成为像小鱼那样很会交朋友的人，只是我能力没到，嗯、所以我没做这件事情，不代表我不想。就是小鱼做了之后，我那时候还想说，哦，那我以后可能跟大家好一点好了，嗯、我不要这么冷漠、嗯。结果马上就这样子被泼冷水、欸，
血淋淋的。
对啊，
因为其实说实话，如果老板都是这样对你们的话，他应该要因为小鱼刚刚比较好，对小鱼一点、嗯、你知道惠国原则、
啊啊，
就是觉得说 OK， 你跟我比较好，
偏心小鱼吧，
对，还是给他排班或干嘛的，對對對對，但其实也没有。
对啊，很奇怪、欸。
要说一视同仁也是啦。就是也是
他如果就是不想要再继续用我们，他就讲就好了，不要在那边挖苦说啊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啊，
你就说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找到新的人地了、嗯、那可能之后不方便再排给你们，
對、啊、
这样不就好，有什么好不讲的，
那
我们还、
欸、
而且我们还连续2个月就继续丢班表给他、欸、
然后他不闻不问，
对啊，不闻不问、欸、神经病，
好可怕哦，
就是很有病、欸、他也是很有戏、欸、
对啊，他才是把自己当那个天空之神在拍隐、欸、藏摄影机，
对啊，好闹、
喔、以为在拍罗 PD 的综艺节目，
神经病很多内心戏，
可是你
有很多要演的，
可是你那时候打工也算快乐吧，我记得，因为你会一直吃客人吃剩的东西
我觉得有公餐很爽，因为我觉得我们店的东西很好吃，
对，
而且那个二厨很喜欢我，就二厨每次都说你要吃什么，你要吃什么，我帮你弄、
因为你们店的东西是好吃的、啊，
好吃好吃，
而且其实算 CP 值非常高，就很便宜，對對對對，然后又饮料，然后又有吃的，
对，然后客人
焗烤最好吃，我记得，
但我们员工还不能点焗烤、啊，除非客人吃剩、
啊，对，
不是客人不是说吃剩了我们要去厨房吃，是客人有时候会有那种比较难搞，挖一口说这不好吃，你重做一个，嗯，然后那个主厨就问我说你有口水屁吗？我说我没有，他说那这个把他咬过的地方挖掉，你要吃吗？我说好，我要，因为我们那个员工餐有规定不能点牛肉，不能点海鲜，然后那个客人刚好点了海鲜焗烤饭，又是海鲜又是焗烤，怎么可能不吃？一定吃啊！
刚好遇到，
乐的嘞，好开心哦、喔！
你好夸张、欸，
说什么这个没有调味，我吃明就很有味道啊！
你说你还拿自己的嘴巴舌浓尝百草？
没有，我等他走了才吃
啊， oh,
因为我们是等到那个快要休息时间的时候才可以吃饭。
你没有跟他说没有，我刚吃了一口很有味道啊！客人傻眼哦，你吃过了，好了，那我再吃。客人要吃你吃过的，
小确幸，小确幸，
小确幸啊！
所以你就是这样，有员工餐就很开心。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啊，
偷吃月饼啊，
对啊，
偷喝什么新品啊，什麼
对啊 ，testing， 我们以前都假借 testing 之名，然后吃一堆东西。因为我们新化就是需要 testing 啊，所以 testing 可能咖啡豆的味道，就每一天要写那个护照这样子，就你可能吃喝哥伦比亚咖啡豆，可是呢，如果你只喝咖啡，就会少了那 Uber， 就要配个蛋糕，所以就要硬逼说啊，那我们想吃那个 cheese 蛋糕，就硬要嘛，就是等于说啊，一起吃配着吃
哦，
对，假借 testing 之名行偷吃，
结果咖啡都是别人喝的，
咖啡因为我不能喝，我会心悸。
你假 假借要测试这个咖啡豆知名，在那边吃旁边的 cheese 蛋糕。
Yeah, that's right。
咖啡豆是同事喝的。
我都离职了，没关系。
然后再来我第二个打工的经历呢，也是非常的离奇，嗯，绝对没有人做过那样的工作。
什么？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在各大捷运公司邮集。
对，
因为那是一个，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是一个人力派遣公司的打工。然后它的内容呢是，他们好像有一个就类似做会员的一个品牌，他们跟悠游卡合作，然后就说你只要用悠游卡开通的话，你搭捷运可能会有什么里程还什么什么的。
对，
反正就做一个类似这样的服务。可是因为他们好像跟悠游卡公司的合约是，反正悠游卡公司不会在捷运站帮他们广告还是干嘛干嘛的，所以这个是你要人工自己去开通的，嗯，但是这个会员公司呢就希望可以用更积极的方法去推广这个活动，嗯，所以我们叫做推广专员。
推广专员，哦，
推广专员，
好厉害的 title 哦。
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要在各个捷运站点排班，嗯，就我们会大概给说，欸，我们哪个时段可以排，然后他们会给捷运地图，就说比较大的站可以排班，因为我们在景美嘛，所以我就会排公馆什么的，嗯，然后就是通常一个大站同一个时段可以排两个人，嗯，然后就是先到先抢，因为可能会有左边侧出口右边侧出口嘛，然后到公馆的地方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想要塞在一号水源市场人最多嘛，然后我们工作方法就是你要找一个人拦下来说，不好意思，那个我们现在这个悠游卡有一个什么活动，然后可以什么抽奖，可以折现，我忘记那个内容了，反正那时候有一个，嗯，我自己写 SOP，嗯，你有时间我可以帮你开通一下吗，嗯，然后他就可能就会跟你说好或不好，然后我们就要打开我们的系统装在手机里面，然后就帮他输入卡号跟手机号码，然后做绑定开通，这样算一个人头，嗯，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基本时薪是150，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算说你拉一个人的话是15块，嗯，然后你一个小时最少要做10个人，嗯，然后如果你多做比如说你做20个人那就300块，那你的时薪就是300，嗯，但如果你做低于10个他还是给你150，只是你会被念
啊，对，
因为合法啦，
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时薪做到300-400都有，欸，
哇，好多哦！
我那时候就是发现了一个秘诀，
什么秘诀？
因为我都去公馆，然后大家每次都去一号，然后我就发现说一号的人流品质很不固定，嗯，就比如说会有一些阿姨，她可能对你这个活动没有兴趣，
或是她没有悠游卡，
她会拉着你问说啊，我这个手机这个 app 我不会用，你可以帮我用吗？嗯。嗯，他可能什么别游戏要储值，他打麻将不会储值，他哪来问我？
而且这种的话，就是一个人会耗费你太多时间。
对，我不能耗费在这种人身上，嗯，或者是一号的人，他们走路走很急，嗯，所以你根本拦不住他，嗯。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晚到，然后一号已经有人了，我就是3号，三号是什么
台大，
我就发现台大的人之好，因为学生有几个特点，第一，大学生比较闲，
对，比较多时间，
比较多时间，而且他们结伴同行，
对，
而且年轻人比较愿意听年轻人讲话，
对，
然后再来，我那时候是小女生，我长得很无害，嗯，所以他们都愿意停下来听我讲话。因为同时间呢，我们那个班上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打工，
我记得，因为是被你拉去的，啊。
不是不是，我是后来的，有那个比较厉害的游击打工仔，嗯，他们都会找到一些很奇怪的打工，然后大家觉得很酷之后，就会几个人结伴同行。反正同时间有另外一个那个男生，我们班男生，他那时候好像绑马尾吧，
我看他看起来太有害了，
他绑马尾，然后另外女生就是看起来比较丑勇，西子西子
西子，
西子当时比较丑。丑用啦，现在很漂亮，但是他当时真的比较丑用一点，所以他们两个我觉得看起来都比较让人有距离感，所以他们回来了就说，我每次跟那个人讲话，他们都不太想听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想说，嗯，我觉得人家讲话，人家都很乐意听我讲话。
我看，因为我们两个的脸都算是那种。好
危害，
好
无害无害，对对
对，好
小动物型的。
对，
我那时候就体会了这个社会的缩影，嗯，所以我就用这张无害的脸孔去游击打击那些学生，嗯。我最喜欢的就是一次拉5个男的，
对，
那种一次什么刚打完球的，就想说可以帮我开通一下。有时候我跟你说，他们真的听不懂我在干嘛，可是说可以帮我的忙吗？他们就说好，一次5个，而且他们速度很快，他们就知道他们只是要帮你的忙，他活动在干嘛，他们不在乎，没关系。所以我可能光5分钟吧，我就开了5个人，这样多少？75块，嗯。我5分钟就做了50%的业绩呢，
好多哦。
然后可能再下5个人，然后再下5个人，再下5个人，所以我那时候业绩就一个小时可能赚到500块。
那你有遇到
三个小时，
你有遇过耳男吗？
没有，
就可能说啊，可以帮我吗？那你要给我你的 line 吗？那种的
搭讪，我好像不是耳男的菜
哦，真的吗？
我发现我一直以来都没遇过太多耳男。
所以你做这个工作做了一段时间嘛，对不对？
对。
那你都没有遇过那种搭讪你的，哦？那我帮你办这个，你要给我什么好处？
几乎没有，
我都遇过哎。我在星巴克，星巴克要办的会员，
是我姿色不佳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是那种就是怪人啦，就是说，哎，我说阿姨，我不能叫阿姨，姐姐可以帮我办个什么我们的会员吗？嗯，什么什么的，好啊，我帮你办的话，那你要给我什么好处？这样子，哎，
他可能想跟你聊天啦。
我觉得说，因为我们加入会员的话，里面有个9折，我就给你那个好不好？就是。
聊啊，你好会圆哦。
对啊，我姐姐那个很好哎、欸，你可以直接买东西有九折哎、欸，很棒哎、欸。
你好会聊天哦、喔，你很厉害哎、欸。
啊，不然怎么办？
那我可能就运气很好，都没有躲过。我就印象中我都没碰过这种人。
那很好、欸。
可是我就体会这个社会的缩影。
因为你做，我记得那时候做的真的非常好，
对，风生水起哎、欸，
风生水起。
如果那个时候有那个什么排行榜，我就蓝钻经理。
你是第一名，你绝对第一名。
蓝钻经理，
你是哎、欸，
超好笑。
因为同期，我记得我们班上那其他人都做的很糟，
他们都有时候都没有超过十五个人，
然后
会
被骂。
对，但他们就领那个起薪150，他们也觉得、啊、OK OK。
对，
因为那个排班很 free。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几个缺钱的人，两份工作连着打。比如说我可能白天是上意大利面，然后下班晚上可能7点吧，7点我去公馆站到10点，3个小时，1500，超多的、欸。
那时候真的
是超多的、
欸，
现在多少正职工作，你换算一个一天也没有1500。
就我们 YouTuber 啊，
30几，确实，我们公司超长的。
对呀、啊。
超长了，然后那时候
的
业绩，但是太累了，所以我大概也是存到钱之后我辞掉，然后两份工作一起辞，休息了一段时间。
但就是见证了社会的缩影，从这两份工作
很酷、欸、
看到了人情冷暖，
超级酷。还有一些社会观察，我发现我会观察说什么样的人，就我觉得那时候开始有 TA 的概念。小时候哪懂这个啊？想说人最多就是人最多的地方，但其实没有，人流不是重点，主要是 TA 要够精准，
真的要对，
对啊。
真的哎、欸，
真的是实地走访哎、欸。
对，因为你看你那些同学，他们就不知
道那些读书的人说什么 TA， 他哪有感觉啊？我这个真的就是在那个，
你就真的
站在市场的中心，
你切身之痛哎、欸。
对啊，好酷哦、喔！
其实被你讲对，那种人流多的，那其实他们不消费，
他们很混杂。
对
啊，对啊，你反而你连数据都收集不到，你没有转换就算、
啊，
你的数据还无效。
就跟以前打工，我们在乎的是每个人的客单价，不是来客数啊。因为来客数高，可是每个人只点一杯饮料，跟你每个人虽然很少人，可是每个人花300-400块，那我们是才要抓住那个大户而已。
对对 对, 對，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客单价比较重要，
没错，
真的，我觉得是你如果不打工，你就永远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没错。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去打工的，
真的，
真的、啊
欸。最近我会想到这集，就是因为最近真的很多人来问说什么大一不知道要打工还是玩社团，
当然是打工啊，拜托，社团能干嘛？
如果社团可以当饭吃，好像还不错。
我觉得社团，除非你参加那种真的你很有兴趣的，我觉得你不要是那种啊，好像点兴趣又没有的。就是我很多同学参加那种热舞社，觉得我好像有点兴趣想跳舞哎、欸，可是去了之后你缴过社费就再也没去过了。
我觉得我最推的是吉他社，
对，
因为你长大之后，你出社会之后你要学吉他一个小时是700块，
对。
可是你在社团，你那个
缴社费，
社费才多少钱？3000块4年呢、喔。然后你就可以学到宝哎、欸！你如果真的有决心的话，大学的吉他课真的是你人生的 last chance。
对，真的。
因为你毕业之后，你就算缴得起那一个小时700块的钟点费，你未必有那个时间练习。
而且年轻的时候脑袋比较好，比较记得住东西。
对对 对, 对，而且你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志同道合的伙伴，你高中。大学玩社团都是一群人一起学，多开心啊！
对，
那个效果是 bonus 的。
所以如果社团跟打工的话，除非社团是像我们刚刚讲那些，
对对对，
就你真的很有兴趣的，或者说对你未来很有帮助的，
对，
或是说你出社会可能学不到东西，那你就可以去选。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其实打工也是学一些我们学不到东西啊，
对 对, 对,
对, 对啊，所以其实打工算是另类的社团啦。
最后一个其实就是比较没有发生什么太多事情，就是我在那个音乐歌唱教室打工。我在那个地方打工，我觉得算是风平浪静。
你那地方很好啊，
就是非常的一切都非常的合理，很 make sense。可能就偶尔会看到一些奇形怪状的学生，但是这个学生都是很有趣，他其实不会来骚扰你，还是让你造成一些困扰什么的。只是每个学生的，就是怎么讲，人生百态啦，世界这么大，台北这么大，就有很多我们平常接触不到的人。比如说会看到那种30岁的女儿拖着60岁的爸爸，然后来报名课程，然后他就
很可爱啊，
然后他就跟爸爸说，因为爸爸是陪他来，然后他来上体验课，然后我们通常是体验课之后才买正式的课程。
对，
女儿呢，她上的是一个中价位的老师的体验课，是一个女老师。因为女生我通常都会推女老师，比较直接嘛。她就说她很喜欢这个老师，她想跟这个老师上课，爸爸就生气了。
哈？
爸爸就说我们要上就要上最贵的，因为中价位的、
哦、他比较中价位。
因为我们老板，然后中价位的老师是老板的一半吧，价钱是一半，因为老板就是最贵的。
一半。
一半。然后。他爸爸就坚持，就说我们要上就要上最贵，你要上老板的。然后妹妹就生气，他说我就跟刚跟这个老师上课这么开心，我上他的课为什么不行？在那边吵架，我
说在柜台吵吗？
对呀、啊，吵这种架很好笑、欸。
其实说实话，你心里也是想说，好、啊，那就报最贵的吧，
不然钱给我花，不然差价给我好了。
对啊，
对啊，
不然你给他报最贵的钱，然后收一半爸爸的钱收起来。
然后不然就是他可能会在柜台跟老师聊天，说老师，我最近看一个投资标的什么什么的，同一个人。他说我最近小试身手。 我先投了这样，他就手指比一个三，然后老师说你
三万，
你第一次就投三十吗？嗯，我说没有，300，哈，还好吧，
300，哇，他就是有钱没地方花的人，
对，就是、有钱没地方花，
是不是？
对，
哇，
对啊，
因为音乐教室其实就是你要有点余韵，生活的余韵才可以去的嘛，
对，保暖适应欲，
对啊，保暖适应欲啊，
就是保暖的人才会来这边学一些才艺，
对，
尤其歌唱又是才艺课里面很贵的，
对，
它是其他才艺，比如说吉他乐器的两倍吧，嗯。对啊，
真的不便宜啊。
对啊，可能便宜的都要1200、1400，中价位2200，
对，
然后可能贵一点的3000-5000，
哇，
都有一堂课1小时哦，
好贵哦，
50分钟哦，10分钟还是缓冲哦，
好贵哦，
不一定上班哦，
真的假的啊？
然后我还有学生很好笑，他会把这边当心理諮商，他就会教老师的课，然后他上的课是中高价位的老师，嗯、比较贵的，可能一堂课也要2000块吧。嗯，然后他就进去，他跟老师说：“老师，我今天不想唱歌。”嗯，那我就说：“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嗯、他说：“老师，我最近有点心事，你可以听我分享吗？”他跟老师聊了一个小时的天。
可是我好像理解，因为不是很多歌手都会说，其实有的时候你唱歌也算是心理的反映，你心理投射的一部分嘛。
哦，唱歌是一种灵修，
对不对？
对，但是老师就会觉得很累，老师就觉得我是来教唱歌，干嘛陪你聊天啊？
而且其实终点费差不多，跟你真的去认真的心理咨商的话，不是吗？
可是老师他并不想做这个业务啊，
老师也不是专业的，
所以老师很困扰。老师还跟我们讨论过这该怎么解决。嗯、然后我们那个在开会的时候还很 funny， 想说还是你涨价，你就说纯聊天的话是 double。看大家包袱
好像 OK 耶、欸、
让他知难而退。后来老板就跳出来说你们这个太胡闹了，不行不行。
后来就是要规定说那你要用唱的讲你的心事。例如说那你现在选一首歌代表你现在心情。然后就要唱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哦、你最失恋是不是？然后用歌声来代表你现在的心。
好累好累，但我觉得老师可能是含羞草。
哦，老师含羞草。
含羞草，我觉得老师含羞，他根本不想承受这一切
啊，那我能
理解啊。他就想要安安静静的结束这一堂歌唱课，该学什么就是什么，时间到他就想要离开。
所以其实你打工虽然经验不多，可是我觉得每一个都让你学到很多东西。
社会百态，很好玩、欸。
社会百态，
超好玩的。
对啊，因为你是做的，你是游击队，就你很多工作做过很多种不同的。然后我们有个朋友不是在那个卖冰淇淋吗？大学的时候在那个大卖场卖冰淇淋，然后他说他才真的是靠人生百态，因为他呢就是比较可爱的，就是 Betty 啊Betty。然后呢，他就是你知道，因为他以前大学的时候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的感觉，就是可能比较好。相处啦、嗯，所以呢，他就那种市场阿姨大妈很喜欢的那种，觉得啊，把自己当女儿看的那种，
想要介绍，
对，会想要介绍那个自己的儿子给他、嗯、或者什么样。可是这种阿姨呢，就是也不太会买，所以就可能跟你吃完之后走人的。所以他那时候打工的心很累，而且他要把自己关那个冰库里面去数那个数量。好怕，好怕，一直被反锁在里面。我就都说你要小心哎、欸，别被反锁在里面哎、欸，
好危险。
就每个人打工都很好玩啦，
真的真的。
就以前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打工是
有趣的事情。
不同的同学在不同地方打工，你们可以互相交流彼此那感觉、
啊，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很棒。
对啊，然后也是可以过年过好多年之后，然后再拿来分享，也是很好玩啦、啊
嗯、没错。
对啊，那今天这一集就是雨禾的打工的辛酸血泪史。
没错，大家如果听了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都可以来信来私讯我们，
对，包含了打工的选择或什么的，
对啊，都可以，我们可以给你意见，或是再聊一集 podcast，
对，都 OK 哦。
对啊，我们有那个叫什么来信投稿的那个功能，
对啊，
你们就直接写到我们的 email 上面就可以了。
我跟你讲，现在真的很多人就是关于星巴克问题都会来问我，
你现在是星巴克大亨，
对，宝健那个星巴克面试怎样，宝健星巴克干嘛干嘛的，我就会帮他们回答。你穿黑色干嘛干嘛，还给他们意见，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来问啦。
原来是这样，
对，
好喽，反正大家以后如果有什么生活疑难杂症呢，都可以来信给我们，跟我们分享聊聊。另外，我们也开启了骚浪的抖内功能，可以点选我们资讯的链接，会看到一个我要给雨禾宝健加鸡腿，小额赞助我们90块就可以帮助我们创作出更棒更好听的节目哦。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新来的，每周四更新陪你聊天 ，YouTube 每个周一直播，想 follow 我们的任何资讯可以追踪我们 IG， 喜欢今天的节目也不要忘记给我们留下5星好评哦，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我要赶车。